美国财长要求美联储内部展开审查，人民币升到11月以来最高水平。川普对印度落重手，50%关税正式生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8月27日星期三，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商业新闻访问的时候，又再要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做内部审查，先不要急着找外边的人查，特别是针对理事丽莎·库克涉嫌抵押泰货欺诈的指控。贝森特说，我们没听到库克说我没做过，他只是说总统不可以炒他。贝森特觉得，如果美联储有官员真的犯了抵押贷款欺诈罪，他们真的不应该在美国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做事。他还说，美联储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机构，他和美国人的关系很靠信任，但是现在这件事真的在破坏这种信任。当被问到炒库克是不是川普想控制美联储理事会的一招，贝森特说，美联储所有理事都是独立的，受到美元走弱和内地股市上升推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到去年11月以来的高位。在在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一度升 0.1%， 去到 7.1447， 之后稍微回落。计算今年，人民币已经升值大约 2%。 市场预期在9月3日中共阅兵之前，因为政治需要，股市会继续升，投资者心情会靓咗，资金流入多咗，帮到人民币汇率。美元方面，自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个星期在杰克逊霍尔暗示最快9月可能减息，美元就一直跌。华侨银行驻新加坡外汇策略师 Christopher Wong 说，过去几个星期还有外资净流入中国，这些因素加上美联储快要减息，应该会继续利好人民币。8月27日，中共央行将人民币中间价调高 0.1%， 去到 7.1108。 德意志银行、瑞士联合银行集团和多伦多都明银行的分析师已经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预测调高到 7， 原因是他们对中美可能达成贸易协议很乐观。人民币会不会继续升？看三个因素。第一是美元走势，如果美联储9月或者年底真的减息，美元可能转弱，推高人民币。相反，如果美联储推迟减息，美元会保持强势，人民币就会有压力。第二，中国经济和政策。最近，中共央行调高人民币中间价，给出稳汇率的信号。如果后续有更多的刺激措施，例如房地产、基建或者是货币宽松，市场信心会好些，人民币有支持。但是如果经济数据继续弱，市场可能不跟中间价，人民币还有压力。第三，地缘政治和资金流。中美科技战、贸易摩擦升温，外资可能会小心些，限制人民币升值空间。那结论是什么呢？短期就是1到3个月，人民币可能因为政策干预和市场压住美联储减息而阶段性走强。中期半年之内要看中国经济有没有真的回稳，不是的话升势可能有限。那这里有一个免责声明，我们不是给投资建议，投资前要谨慎。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人民币的前景？你觉得是看好的话请你按1，如果不是的话请你按2。多谢你的参与。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健康的信息。你是不是平时成日都忍不住想吃饭、面和甜食，不过一到下午就觉得精神不够，还要靠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有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而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还有助维持健康血糖水平，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日日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好帮手，健康又有自信。养生好简单， 一杯暖水每日两次，请即刻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市场在等着辉达的财务报告，法国政局动荡持续，美国期货星期三窄幅上升，市场焦点集中在 AI 晶片大厂辉达的财务报告。外界预计辉达第二财务季度收入将会增长 53%， 达到460亿美元。虽然增速比前两个季度放缓了，但是依然是人工智能热潮的重要风向标。星期二大市已经收高，市场对辉达的财务报告仍然很有信心。在过去12个季度里面，辉达有11次盈利超出预期。整体来看，美股在传统困难的8月份表现不错，标普500这个月涨了 2%， 道琼斯涨 2.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 2%。 川普对印度商品的 50% 关税已经正式生效，因为印度还在买俄罗斯的石油，稍后会有详尽的报道。欧洲方面，法国政局持续动荡，总理巴伊鲁推动的减债计划被反对党全面抵制，可能导致他提前落台。如果局势恶化的话，总统马克龙可能被迫解散议会，或者是组建新的政府。巴黎股市这个星期已经跌超过 3%， 债市风险溢价已经升到这几个月来的新高，原油价格窄幅波动，布伦特报 66.66 美元，美国 WTI 报 63.27 美元。高盛警告，明年和后年可能供应会过剩，2026年底布伦特油价恐怕会跌到每桶50美元出头。川普对印度落重手，50%关税正式生效，美印关系紧张，美国和印度的贸易冲突又热起身。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印度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式加倍，由原本的 25% 拉高到 50%， 星期三生效。这个措施令到美印两个大国和战略伙伴的关系更加紧张。这次加税针对印度买俄罗斯石油，是惩罚性税率，加上川普之前对印度多类产品征税，最终令到服装、珠宝、鞋类、化学品等商品的关税去到 50%， 是美国最高税率之一。这些税不单止威胁印度很多出口商的生计，还冲击很多就业岗位。印度政府未有正式的回应，但是有官员说受影响的出口商会有财政补贴，还鼓励他们开拓其他市场，例如中国、拉丁美洲和中东。不过出口商警告，这次加税可能令到印度商品在美国市场没了竞争力，影响超过一半的总出口额，还可能比越南、孟加拉和中国等竞争对手得益。虽然这样，美国和印度官方还是试图淡化冲突。美国国务院和印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重申会继续推双边合作，强调四方安全对话，即是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没有美国的黄豆，中国靠巴西的黄豆捱不捱得过冬天呢？作为全球最大的黄豆入口国，中国的黄豆压榨商可能这个冬天要面对没有美国黄豆的局面。按照惯例，美国每年九月开始收获和出口，中国通常会提前买很多货，用来压榨成豆粕做饲料原料。但是今年不同，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预定过任何一批美国黄豆，搞到美国的农民叫苦连天。因为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中国好像不想在谈判前给筹码。其实中国在三月已经对美国黄豆加征报复性关税，令到美国黄豆价格竞争力下跌。另一方面，中国近几个月狂买巴西黄豆，光是未来的三个月，巴西的到货量就超过3000万吨。根据数据，中国一年总的入口量大约是9000万到1亿500万吨。换句话说，靠巴西，中国短期内不缺货。但是问题是，黄豆市场很有季节性， 每年二月的前后，巴西新收获的黄豆才会大量上市，之前通常是靠美国供应，如果中国完全不买美国黄豆，可能会比更高的价格。因为巴西黄豆自今年年初已经升了接近 20%， 价钱远远高过美国。分析人士觉得中国可能会用几招降低风险，例如多买一些阿根廷的豆粕，减少饲料配方里面豆粕的用量，甚至控制生猪养殖规模。这些措施虽然可以减少对美国黄豆的依赖，但是压榨商的成本会更高。总括来说，这个不单只是农业贸易问题，还是中美谈判的一张牌。接下来要看双方会不会在11月前达成协议，不是的话，中国可能要挨一个没有美国黄豆的冬天。南韩政府推出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的计划，想在贸易谈判争取对美国关税调整。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南韩大财阀韩华集团宣布在美国费城造船厂投资50亿美元，进一步加强韩美造船业的合作。南韩媒体东亚日报说，韩华会在当地扩建两座船坳、三个岸壁、同一个12万坪的生产基地，目标是将年造船量由现在的1到1.5艘大增到20艘。这个船厂是韩华海洋和韩华系统去年收购的，是南韩造船业界首次买美国船厂。韩华计划引入自动化、人工智能、机械人和物联网技术，建造智能造船流程，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这个也是南韩政府提出的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计划的核心。同时，韩华旗下的海运公司已经向费城造船厂落了11艘新船的订单，包括10艘中型邮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是这个计划的第一笔订单。根据规划，第一艘船会在2029年初交货。美国移民政策有大变，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直言，现在的 H1B 签证制度很差，甚至说是骗人，他被很多外国劳工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他强调美国企业应该优先请本地工人。路德尼克透露，他正在参与改革计划，未来H1B 签证会由抽签改为以薪金为基准，高技术、高薪的专业人才会更加容易拿到签证。他还批评现在的绿卡制度有问题，说美国本土工人平均年薪有75,000美元，但是绿卡持有人平均年薪有66,000美元。他质疑为什么要吸引收入更低的人才，说这样帮不到美国提升竞争力。因为这样，川普团队打算推一个新计划，金卡。路德尼克说，金卡是绿卡的升级版，专为顶尖人才和高资产人士设计，申请条件很严，例如外国人在美国投资超过500万美元就可以申请。据他说，现在已经有超过25万人排队等，如果真的落实，可能为美国吸引12,500亿美元的投资。他还说，川普想用金卡制度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和财富，而不是靠低薪劳动力。他说，是时候要变了。2026年经济展望，美国专家看好美国前景。美国的经济前景很受关注，在川普政府推互惠关税计划之后，外界担心关税会不会拖累消费和企业的信心。但是新泽西斯托克顿大学金融学教授巴斯纳说，他不觉得美国经济有衰退的迹象，反而对未来几年，特别是2026年很有信心。巴斯纳说，虽然加征关税短期会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还有谈判压力和报复性关税，但这些影响不足以引发衰退。他说零售业还很活跃，消费者还在那里花钱，显示市场需求稳定。虽然消费者信心因为川普贸易政策有些回落，但是数据没有反映衰退危机。 通胀方面，他说现在通胀率已经低过川普上任的时候，物价还有上升压力，但是整体可控。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率有 3%， 第三个季度多数经济学家估计还有 2% 的增长，虽然不是高速增长，但经济还算稳健。就业市场方面，近期失业救济申请人数略为多了，但是整体失业率维持在 4.2%， 好接近充分就业。巴斯勒觉得，如果美联储未来几个星期减息，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会更快些。他强调，关税带来的短期挑战会比美国制造业和农业在海外市场的机会抵消。不少贸易协定要求外国商品在美国卖要交关税，但是美国企业在海外就享有较低贸易壁垒，这个会推动美国产业扩张。巴斯勒最后说，我对2026年的美国经济很有信心。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